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，李崇恩在这欢迎你收听《真道分解》，一起来研习圣经神的话语。今天约书亚记，张德仁牧师继续为我们讲解。22讲的内容呢，已经啊越来越接近尾声了。今天我们听到的第18讲，今天是第18讲，就看约书亚记的第15章，继续呢是约旦河西啊进行这个不同支派土地分配的这些的记载，我们从中呢去学习哈神怎样的成就他的应许，把这些土地呢来分配给他的百姓。现在就把时间交给张德仁牧师。
耶和华将从前向他们列祖起誓所应许之地赐给以色列人。耶和华照着向他们列祖起誓所应许的一切话，使他们四境平安。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，一句也没有落空，都应验了。请听张德仁牧师为你主讲《约书亚记》。
欢迎来到真道分解，我是张德仁。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约书亚记。约书亚记13章到23章主要说的是分配土地，而这几章也等于是一段对神的颂赞，赞美神将过去的应许赐给以色列。此外，我们也会看到神是如何成就他向以色列列祖所立约的应许。这位神是说话算话的神。那么上一回我们看到约书亚记第14章第6节一直到15章63节是犹大支派所分得之地，所分得的产业。我们继续要来看约书亚记的第15章，谈到分地的实际状况，很有可能是先前派了探子视察全地，可能把南北各先划分一个较大的区域，然后支派人数比较多的就先来抽签，先来抽区域比较大的部分。那么支派人数比较多的就是犹大支派和约瑟的子孙。那么之后呢，再把地分作7份，让其余的7个支派来抽签。为什么是7个支派来抽签呢？以色列不是12个支派吗？我们刚才说可能南北划分各一个比较大的区域来做抽签，那么比较大的支派呢，有犹大支派，还有约瑟的子孙，就是以法莲、马拿西，就3个支派了。然后再扣掉原本在约旦河东的另外2个半支派，流便、加德还有马拿西半个支派，这样全部加起来有5个支派。12个支派再减掉5个支派，就还剩下7个支派。因此你看一下约书亚记的第18章，我们先看一下约书亚记的18章第4节到第6节。约书亚记18章第4节说，你们每支派当选举3个人，我要打发他们去，他们就要起身走遍那地，按着各支派应得的地业写明，就回到我这里来。第5节，他们要将地 分作七份，犹大仍在南方，住在他的境内，约瑟家仍在北方，住在他的境内。这边可能就是把南北那两块的大的区域呢，犹大支派和约瑟家就做抽签，结果是犹大仍在南方，约瑟家仍在北方。第六节，你们要将地分作七份，写明了，这写明了包括把图都画清楚，拿到我这里来，我要在耶和华我们神面前为你们捻阄，捻阄是抽签的意思。第七节，利未人在你们中间没有份，因为供耶和华祭司的职任就是他们的产业。加德支派、流便支派和马拿西半支派已经在约旦河东得了地业，就是耶和华仆人摩西所给他们的。好，那么我们回到约书亚记第十五章，我们看到十五章第一节说，犹大支派按着宗族捻阄所得的地，所以他们也是抽签的。因此你把十五章跟十八章两边整合协调，你就可以知道应该是探子先视察全地，然后划明了这一切，把南北各一块较大的区域先划出来，然后支派人数比较多的犹大支派、约瑟子孙先来抽区域比较大的部分，那南边是犹大支派抽到，那么约瑟的子孙则抽到北边，而后扣掉约旦河东的两个半支派，再将地分作七份，其余七个支派在抽签决定并且界定每一个区域的地界。这个是在分地上的一个实况。我上一回也说过呢，用抽签的方式来分地，神很有智慧，如此约书亚在分地上也比较好做事。好，那么如果我们来看一下支派的人数的话呢，的确如果你看民数记第26章的4到51节，你去看一看以色列12个支派的人数，在第一次的数点在西乃山下，还有第二次的数点在摩押平原，的确犹大支派呢是最多人的哈。那么其次呢就是约瑟的子孙以法莲加上马拿西，也是有大概8万多人。好，那么犹大支派呢就有7万多人。
约书亚记一章六节，你当刚强壮胆，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，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。
十五章，约书亚记第十五章的分段，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交叉型的结构。首尾谈到犹大的疆界，还有犹大诚意的清单，而中间又提到了加勒的地业。很明显的，加勒的故事还没有说完。先前在第14章，我们看到了加勒来找约书亚，告诉他过去神在加迪斯巴尼亚要把他窥探迦南地、脚掌所踏之地要分给他以及他的子孙为业，而加勒就得到了希伯伦那块地。故事其实还没有结束哈，十五章的1到12节讲到的是犹大的疆界，十五章的20节到63节是犹大诚意的清单，而十五章的13节到19节就是讲到加勒的地业。好，那么我们就先来看第十五章，约书亚记第十五章。十五章的1到12节讲到的是犹大的疆界，那么十五章1到4节很详细的描述了犹大支派南方的地界。这段经文你也可以平行参考， 民数记第34章3到6节，它定义了以色列地南方的边界。当然看来好像15章1到4节和民数记34章3到6节是重复的两段经文，但是它呈现出来的意义却是很深刻的。什么意义呢？意义就是神不仅在民数记34章那个时候呢，对摩西当世代的人做了地业分配的应许，同样的，到了约书亚的时代，神的话语持续进行，仍然有效。这对你我是一个很大的鼓励。神的话语不因为时间的流转而消逝，神的话语安定在天，神的话语永不废掉。所以我们回想到我们自个儿的生命，神对你我的应许永远都不会改变。再来，15章13节到19节是我特别要来说明的。这段经文当然也接续到了先前约书亚记第14章6到15节。我们来看15章13节。13节，约书亚照耶和华所吩咐的，将犹大人中的一段地，就是基列亚巴，分给耶弗尼的儿子加勒。亚巴是亚纳族的始祖，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。加勒就从那里赶出亚纳族的3个族长，就是示筛、亚西曼、达买，又从那里上去攻击底壁的居民。这底壁从前名叫基列西弗。好，我刚才说这段经文似乎是接续着先前14章的经文。那么当之前加勒来找约书亚，他已经85岁了。14章11节，他说，我还是强壮，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，无论是征战是出入，我的力量那时如何，现在还是如何。12节，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山地给我，那里有亚纳族人，并宽大坚固的城，你也曾听见了，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，我就把他们赶出去。我们看到好像约书亚记第15章的确加勒很厉害，他就把亚纳族的3个族长示筛、亚西曼、达买都给赶出去了。但真的是加勒一个人赶出去的吗？因为刚才第14章12节，加勒说，我就把他们赶出去。我们如果参看士师记的1章1到11节，你就知道其实不是加勒一个人赶出去的，是有犹大支派来帮忙他。我们来看士师记的1章，往后翻一些，在士师记的1章，士师记的1章，我们看第10节。第10节说，犹大人去攻击住希伯伦的迦南人，杀了示筛、亚西曼、达买。希伯伦从前名叫基列亚巴。这边第10节，犹大人是复数哈，是很多犹大人，不止加勒。所以加勒其实是需要别人来帮忙。在基督信仰当中，我们进到应许地绝对不是靠着我们自己一个人，我们需要大家彼此扶持，彼此帮忙。当然我们从待会儿第15节，约书亚记15章15节之后，也可以看到类似的观念。我们先休息一下，待会儿马上回来。
Thank you.
欢迎回到真道分解约书亚记。加勒也需要别人的协助。如果加勒他一生的标志是专心跟从神的话，专心跟从并不是闭门造句，专心跟从也需要他人的协助。加勒需要犹大支派其他人的帮助，甚至后来他攻打底壁，他拿不下来。我们看约书亚记第15章第15节，15节说，又从那里上去攻击底壁的居民，这底壁从前名叫基列西弗。加勒说，谁能攻打基列西弗，将城夺取，我就把我女儿亚萨给他为妻。加勒说，谁能攻打基列西弗？谁能？谁能够帮我？加勒毕竟是有限的，他需要别人的帮忙。那么17节提到加勒兄弟基纳斯的儿子厄陀涅夺取了那城，加勒就把女儿亚萨给他为妻。加勒需要犹大支派的帮忙，加勒需要厄陀涅的协助。于是加勒按照他所说的，就把女儿亚萨给他为妻。当然在古代这是很棒的，如果有一位父亲愿意为自个儿的女儿办一个比武招亲的话，哇，那么得到的那个对象女婿是身强体壮的。当然对方如果另心有所属的话呢，那另当别论了，但这边就没有那种状况。18节看到亚萨过门的时候，过门是出嫁的意思，劝丈夫向他父亲求一块田。亚萨一下驴，加勒问他说，你要什么？在这里翻译上有一些状况。其实是一本是把旧约圣经翻成希腊文圣经的一个译本。那么当74译本在翻译约书亚记第15章第18节的时候呢，的人读一读来给你参考一下。74译本是如何翻译约书亚记第15章第18节呢？74译本翻译说，丈夫劝他，这他就是亚萨，向父亲，这父亲呢就是加勒，求一块可耕种的田。很有可能他的丈夫厄陀涅告诉亚萨说，你可以跟你的父亲要一个嫁妆。那的确亚萨呢就从父亲那里得到了一块田。然而父亲给了田，却忘了给水泉。在古代呢，如果有一块田没有水，那等于没有用啊。那么所以亚萨做了一个很突兀的动作，他已经出嫁了，可能队伍已经行进一段时间，他却回头来找他父亲，所以他父亲才会很突兀的说，你要什么？这句话也可以翻译说，你要干什么？你不是嫁出去了吗？怎么又回来了呢？19节，约书亚记15章19节，他说，求你赐福给我，你既将我安置在南地，求你也给我水泉。他父亲就把上泉下泉赐给他。你觉得加勒是故意不给亚萨还有厄陀涅水泉的吗？我相信不是。很有可能加勒因为得到了希伯伦，得到了底壁，然后又得到了一个乘龙快婿，他很高兴，冲昏头了，思虑不周。加勒他需要亚萨的提醒。因此我们看到，如果加勒的一生是专心跟从神，这个专心跟从神也是需要弟兄姐妹大家一起来集思广益。因为我们一个人来计划，一个人来思想，常会有考虑不周的时候。我们从加勒的身上看到什么是专心跟从， 专心跟从也需要他人的协助。德人很欣慰在教会中的弟兄姐妹，当他们面对困难的时候，他们不是一个人躲在密室里面，而是他们除了愿意跟神讲之外，他们也愿意跟教会、跟牧者、跟弟兄姐妹来求助，我觉得很好。当然前提是我们在聆听他人的需要的时候，他人的故事的时候，我们也需要帮他保密，而不是在那儿传话或是落井下石。专心跟从神，包括我们需要寻求他人的帮助，还有要记得集思才能广益。好，那么15章的20节到63节就是一段犹大诚意的清单。那么这段清单有一些特别之处，就是15章的45节到47节只有列出城镇的名称，却没有写下总数，因为其他地方都有写到城镇的名称，也写到总数。15章45节到47节为什么没有写下总数呢？可能它有特殊的意涵，因为这些城镇都是日后与非利士人之间断断续续间那种起起伏伏，有胜有败，他们没有真正得到那地，这是一个可能。再来需要说明的是63节特别提到耶路撒冷。63节说，至于住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，犹大人不能把他们赶出去，耶布斯人却在耶路撒冷与犹大人同住直到今日。很有意思，因为耶路撒冷呢，其实名义上是属于便雅悯支派的，我们耳后看了就知道了，但是后来实际上却是属于犹大支派，君王呢也是由犹大支派由耶路撒冷这儿呢而出。怎么说呢？因为创世纪第49章第10节说到只等细罗来到，这细罗就是赐平安者，耶路撒冷呢也是一个平安之城。那约书亚记到这里呢，末了他说明了耶路撒冷当时的情况，可见约书亚记是经过长的时期所慢慢写成的，因为在分地上面早期耶路撒冷应该是属于便雅悯支派，但后来实际上却归入到了犹大支派，所以我们从63节也可以依稀可以看到约书亚记的写作是经过长时期的增修而成的。好，我们今天先说到这了，我们下回见。我是张德仁。
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，与你读经查经研经，活出圣道真意义。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，欢迎发短信到号码13229966122，注明真道与我们分享。
听众朋友，那我们呢看了约书亚记的第15章，张德仁牧师会继续讲解约书亚记的第16章。弟兄姊妹听众朋友可以先做预备哈，先来看看经文。除了收听节目，还可以在节目的留言板上参与互动交流，或者是提出圣经的问题，也可以发电邮到真道@良友.net 这个电邮地址， 又或者来信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给李崇恩或者给其他的老师收。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，明天再见。
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，欢迎来信与我们分享。电邮地址 zhendao@liangyou.net， 真道@良友.net。
我找到了。
哎，你找到什么啊？
真道分解微信小程序，有圣经66卷书的讲解，圣经专题和每周的话题，简直是我随身的圣经老师啊。
哇，那我也要下载
真道分解微信小程序。
如果你想收听更多关于圣经的讲解，欢迎到良友电台资源库的解经库真道分解网页浏览，网站地址2.729ly.net 2.729ly.net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天地将要过去，你的话却长存。天地将毁坏，你的话